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哦，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能够今天再次站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感谢大家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赞美你，主愿你自己今天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用你那宝贵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直到我们进入你宝贵的应许之地。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好，这张照片很可爱。这个是我娘家，对，我们这次有机会回到台湾，真的是很感恩哈。好，弟兄姐妹，我们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最先来到神面前，都会向神求保守。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向神求保守，但其实呢，我并不清楚我期待的那个神的是怎么样保守，我不太清楚。那大概呢，就是求神保守我，生活一帆风顺。然后或是说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呢，上帝用他的神迹呢一下子把我从这个困难的当中把他救出来。所以在我的内心里面呢，就有一种期盼吧，然后就是希望神呢就按着我所愿意的方式或是我的意思来保守我，这才算是恩典。那随着信主的年日越长呢，我在祷告当中呢，我又学会了另外一句话，就是愿神你的旨意成全。所以我就开始祷告啊，愿神的旨意呢成全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呢，那我当我在求神保守跟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中间会不会有矛盾？又随着信主的时间变长，我慢慢又发现了，原来神的保守、神的恩典和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并没有冲突，他们中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样短短的12节、13节的经文的里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神如何来保守保罗，神的恩典如何临到保罗，以及呢，我们更要来看神的旨意如何一步一步在保罗的身上来成就。那今天的经文呢，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叫菲斯都。这上次呢，景深传道呢讲到这个审讯保罗的是叫做腓力斯，大家还有印象？那么腓力斯呢，就把保罗呢关在监里面两年。他知道保罗没有罪，但是也没有释放，因为呢，他所指望的是钱，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那但是最后呢，他不仅没有得到他想指望的钱，那也没有得到保罗所传的福音，然后他就走了。保罗呢，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菲斯都呢，就是接任这个腓力斯的这个新任的总督巡抚。那么来了菲斯都，那保罗的情形有没有改变？医生路加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三个场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那这个三个场景里面呢，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会感觉保罗的情况好像越来越糟每况愈下。但如果我们从神的保守来看每一个场景当中都会看见神的保守在当中。如果从神的计划来看呢，好像每一个场景都可以帮助我们神的旨意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成就在保罗的里面。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就是一到五节的里面字有点小好，这段场景的里面呢，神借着菲斯都保守了保罗。那第一节我们看到他说到说这个菲斯都呢一上任三天，他呢就到耶路撒冷去。他本来是住在该撒利亚的，但是呢他 新官上任才三天，他就赶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呢，耶路撒冷呢是当时呢这个犹太长官呢宗教领袖居住的地方。那他自己身为一个犹太区的一个巡抚，一个总督，他的责任，他的职责呢，就是要让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和平相处。他这是他的一个职责在里面，所以呢，犹太的领袖呢就相对之下就很重要哦。他先要去拜访他们，而且呢，他呢这种重视的程度呢到什么地步？他才上任三天就到耶路撒冷去了。不过我们从经文里面也看见哦，那菲斯都没有在犹太长官呢。这个首领一求情，就马上呢立刻答应他们的意思。然后他是这样子跟他们说，他说啊，那我很快就要回到该撒利亚去了，我会自己在那边审判保罗啊，如果你们当中呢好愿意去的啊，也一起去啊。那我相信呢菲斯都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刻意要拒绝这一群犹太的长官，他也没有刻意要来保护保罗，可能对一个新任的这个巡抚啊，新任的这个官呢，他还不清楚那个状况，到底保罗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啊？到底是什么事情他被关在监里面两年啊，他都不清楚。那就是在他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决定，竟然就保守了保罗。那保罗呢？他这时候在哪里？啊，他被关起来，对不对？在该撒利亚被关起来哈。那他也不知道别人外面呢正在算计他啊，正准备要在这个用各样的办法呢要杀害他。他自己不知道他面对这么大的危险，生命上的危险。哇，上帝的恩典呢，就借着菲斯都保守了保罗。哎，事情最后没有按照犹太人的意思发展，而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进行，保罗的生命被保守了。那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那个过年前我自己回去我的家乡去探望亲人那这个照片这个是我在窗户照下来的因为这个旅程的第一天就遇见这个温哥华罕见的大雪这个雪大到一个地步呢，就飞机没办法起飞。那为什么呢？好，也是因为呢，他们那个时候是说缺少了一种叫这个融冰，我不太懂就是一种融冰的一种化学液那个机上的人是这样跟我们说。然后呢，我们就坐在机上一直等哈。我们坐在飞机上，坐在位置上哈，就在等整整七个小时。那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上来，然后也飞机也不能动哈，就在那边。那然后呢，这个就很千辛万苦的隔天再来哈。那总之呢，我们整整迟延了30个小时才到台湾哈。那整飞机的人呢都在当中哈。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在台湾呢在要准备要很开心准备要回温哥华的那一天晚上的飞机，那我上午呢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呢小小的车祸，那一份小小的车祸其实我觉得蛮严重的。那我从那个机车摩托车上面摔下来齁。然后摔下来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马上就跳起来就不能说跳起来，好像有点夸张，就是我是个手是受伤流血嘛，然后是这个地方就是这叫什么右边是整个是就是在地上很硬的地上，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孩子有没有事，那孩子就问我说妈妈有没有事很感动齁。不过呢，这个受伤还是事实齁。那回去呢就赶紧呢就去擦药找药，还不好意思跟家人讲我受伤了，我怕他们担心，因为晚上坐飞机。结果我就想说自己呢悄悄的要去那个巷子口去买药齁。但是呢擦药休息一下，我就 感谢神，就是骨头会痛了，但是现在还是，但是就是说慢慢复原当中。那一天呢，下午就开始整理行李，然后晚上又搭飞机要回温哥华了。如果说呢，开车呢是铁包肉，那骑机车呢就是肉包铁。为什么呢？因为机车没有那个保护嘛，这个车壳的保护嘛，上帝也很幽默。这台摩托车呢，是我13年前吧，我同样发生车祸。那一次是我载儿子，那我去撞树，同样一台摩托车，我去撞树，然后儿子就送到医院去，然后我也是差不多一样，情形很像，都是右边。那这次是被儿子载，一样又是同样的摩托车，又摔下来，听起来是很幽默，不过真的是挺危险的，因为是肉包铁，然后又真的是你就没有身上除了头部你有戴帽子以外，全部没有可以防范的地方。不过呢，我就是这样的经历呢，我对神的保守呢，好像似乎又多了那么一点哈。就神的保守呢，好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那个趋吉避凶，是不是趋吉避凶，而是呢，认定神的爱，他用他的方式，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没有惊觉到的时候，他保守了我们，认定神的爱，认定他的带领。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约瑟，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瑟，他真是眼睛明亮，他的那个眼睛明亮呢，他竟然能够说出这样子一个响彻云霄，那个连仇敌都害怕四散的一句话，他对哥哥们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埃及，自忧自恨。这是神差你们啊，差我哈，在你们以先来的，为要保全生命。又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要大施拯救，要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看来，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是神。原来在神的手中没有好事坏事，其实都是美事，也没有所谓我们说比较谁比较幸运，谁比较倒霉，只有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叫我们这个益处，就是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救恩的计划当中，我们有份，而且我们能够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能够赞美上帝直到永远。好，我们今天一起敬拜赞美神，这个敬拜赞美是一直到永恒的。神的保守很奇妙哦，他神的计划更是井然有序，所以呢，他会用他甚至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或是情形，他除去了艰难，柔软人心。所以呢，我们在家族的里面呢，这次在台湾里面，我们是这个我们家族里面唯一信主的，却呢能够有机会去为主做见证。家人呢为了我们呢能够去到教会呢，所以他们周天呢他们就不排其他的活动，然后家人在祭拜的时候呢，我们也豁免不用拿香。然后我们呢对这个爱的分享呢，就是为生病的公公祷告，然后跟我妈妈在故宫那边呢跟他讲故事，讲圣经的故事，然后他听了呢嘴巴呢这样一愣，这样一笑，笑嘻嘻的一直看着我，我觉得他好像在欣赏我，但是我其实是要跟他讲圣经故事。他说他很希望再听哈，我说好，希望跟他约以后呢，在微信上面能够跟他讲，然后也鼓励姐姐呢带妈妈去教会啊，在士林等等的方式，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分享主的爱。所以神的保守呢，就是我们来认定神的爱，然后呢相信他的带领。我想今天呢，特别给弟兄姐妹呢，再带入一个画面，就是诗篇第124篇里面，就是上行诗篇的其中一篇，里面他很形象的去描述了 上帝的保守。他说前面有好多经文，我就念后面这个。他说我们好像雀鸟，好像鸟一样，然后呢从捕鸟人的那个网罗里面呢逃脱了，网罗破裂了，是说我们好像那个鸟，然后呢从那个网里面逃脱了。他说到这样的神是这样的在保守，然后最后呢描述到说倚靠神的人呢，他能够向世人去赞美耶和华的作为，宣扬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也许在你过往的日子，或是现在你正在面临好像诗人一样的这样网罗的经历，或是在疫情当中这几年所带给我们的身心灵的这种迫害伤害，或是危险，或是我们处在各样的试炼的当中，试探的里面的网罗，或是也许你现在正面临身体的一个疾病心灵的忧伤的网罗，或甚至有许多年轻的家庭刚毕业的弟兄姐妹面临这样一个前途未知恐惧担心的一个网罗的里面等等等等的。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呢就所赐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得帮助是在乎这个造天造地的耶和华的名。那我们进入了第二个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情景呢是菲斯都对保罗的审判。那我们回想一下今天的这个场景哦，这个场景是一个审判的法庭。刚刚讲那个菲斯都呢，他是一个好像审判官，然后一边呢是控告保罗的宗教领袖，他们呢就恶狠狠的在要杀保罗，不杀保罗誓不甘休。所以第七节就讲到说这些人呢，他们就围着站着，叫许多的事情呢就来控告保罗，但是都不能够证实。想象一下他们这时候可能气急败坏，对不对？好，那另外一边呢是保罗。保罗他是什么状况？他面对大家对他的这种，就是这些人对他的这种指责，很凶狠的。那他有没有被激怒啊？他好像没有被激怒，好像也没有看到他有气愤，甚至没有委屈。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内心是平静安稳的。刚刚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从后面他的讲话里面可以体会到当他呢在这边呢面对这一群指责他的人的时候呢轮到他来被告的申辩的时候呢，他说话呢非常的清晰有力而且坚定如果是内心这样平静安稳的，我们很容易被人家一激怒，我们这个话就口气就不对了，可能甚至失去我们应该讲的话的重点。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清晰坚定有力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圣殿或该撒，我都没有干犯就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清晰，即使很丰富的。那所有的犹太人的律法是指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这些规定我都没有犯。然后讲到说圣殿，那么犹太人的宗教就是跟犹太人宗教有关，但是它的程度呢，严重重要的程度就是说，只有当时的犹太人干犯圣殿的事情呢，罗马人可以把犹太人处死。所以保罗说我也没有犯。那该撒呢？该撒就是指的关于这个罗马帝国底下所统治的政治这些法律等等的。保罗说我也没有犯。保罗面对他随时丧命这么紧张情况之下，却能说出这样冷静而且这个从容不迫的辩词，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相信神的保守，他相信神的同在，所以他内心可以这样子平静安稳去面对一切的不公平。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耶稣基督在保罗的心里面的分量有何等的重。 除了保罗深信神的保守、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啊，这边我没有列出来啊，就后面会有写到，就是他行得正，坐得端，他能够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他说：“我像犹太人，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我若做了什么不义的事，或犯了什么该死的罪，我就是死，我也不辞。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截然不同。十诫说不可以杀人，但是他们在这边求菲斯都的情，就是要去杀保罗。十诫说不可以做假见证，但是他们却是在审判台前这样做假见证去控告保罗。所以犹太的领袖拿着神的律法在手中，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遵守神的律法其实就是一种保守。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啊，哎，信主有点麻烦耶，规条有点多，信了以后呢有点不大自由。但是我们换一个思维来看，去思想，当我们感受到神的话语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圣灵的提醒，我们感谢到神话语的扎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意识到神的话语去遵守它，其实不是束缚，而是一种保守，一种祝福。不是束缚，而是祝福。神的教导，神的管教，其实是一种保守来的。为了要让他的儿女免于受苦，为他的儿女能够生命的长进，这是神他的保守。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场景。第三个场景呢，是在九到十二节里面呢，又讲到说这个菲斯都呢，又讲到他又要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呢，他就问保罗，哇，这句话啊，你们来看，他说你啊，保罗，你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呢？在那里呢，听我啊审断这事呢？哎，大家想一下。当保罗听到这句话，如果是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在审判的场面，你的内心有什么感受？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我会觉得有点绝望，因为菲斯都，你是审判官，你坐在这边，你都已经知道我是无罪的，但是却要问我要不要去耶路撒冷，那很明显你是要去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在公义上呢，菲斯都是让步的，所以保罗呢要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呢，似乎是没有指望了。在这样的场景当中，那神的保守在不在呢？第十节告诉我们，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那第十一节也说，我要上告该撒。哦，原来神早早就为保罗预备了恩典。哇，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保罗的身份，他虽然是犹太人，可是他一出生就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哇，这很重要哦，因为当时的罗马公民呢，他们在受审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到最高的法院，罗马的最高法院，就是皇帝的面前去上诉。但如果保罗只是一个犹太人，那就没戏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被带去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路上被怎么样，被杀死。但是神给保罗这样子的一个，早早就被他预备一个这样这个身份，就是来保守他。所以保罗呢在这边才可以说，我要上告于罗马，这个该撒，我要去到罗马。感谢神。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很重要，保罗也为这神也为保罗预备了一个大大的恩典。哇，这恩典是什么？在这节经文里面说到，就是保罗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能够清晰的分辨，然后判断神的呼召和计划。在25年前的一天，保罗那时候眼睛瞎了三天，还记得那一天吗？那一天他眼睛瞎了三天，什么都看不见。那神呢，就要亚拿尼亚呢去到保罗那里，这个弟兄对他说，他说你就跟保罗说，你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还有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经过了25年，保罗有没有忘记神对他的托付？ 没有，他记得主耶稣那天晚上对他的鼓励，2年前，不要怕，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罗马这个地方，保罗心里明白神的意思，他也顺服神的计划，所以当机会一来，他抓住了，他马上表明说，我要到罗马去，我要上告凯撒。弟兄姐妹，从世人眼睛来看，这是死路一条，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呢是尼禄，尼禄是非常的残暴，他迫害基督徒，保罗呢还有这个彼得呢，最后都是死在他的手下，很残暴的，真的是死路一条。但是保罗去到罗马上告该撒，我们说这不是一个申诉公平的道路，这是一条神计划的道路，这是一个顺服神呼召的道路，这也是一个为福音做见证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呢神必要来保守的道路。或许有的人会说，那是你们全时间服事的人才会有这种的使命，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怎么样提名，对不对？拣选啊，拯救每一个人，神为他每一个儿女都量身定啊，这个量身定制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放在他的福音的大计划的里面，神以恩典来保守他每一个儿女，再细微的他都保守，在不明显的地方他都保守，而且呢，他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他必要成就，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他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23年就是现在了，1月份马上要结束了，要进入2月了，对不对？很快哦，你会发现2023年又要过去了，所以你是不是预备好一颗感恩的心？有没有？在每一天每一天的里面，当你在求神保守，在祷告的时候，求神保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求神帮助你看见他给你的计划？是不是有可以这样一个祷告？而且要相信你在他的手中比在自己的手中要好。你也要宣告2023年的每一天，不平，就我们说平凡的每一天都会成为不平凡。为什么？因为是在神的保守的里面，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而且是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标杆的，你是有榜样可以学的，而且呢还有天父为你预备的奖赏，还有天父为你预备的我们说这个冠冕，这些都已经预备好了，只要你愿意降服在神的手中，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保守，相信他的计划必要来成就。那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呢每一天我们一起来回应在上帝的面前他的爱和他的保守和带领我们唱两段，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